our sanctions to seven countries and to Taiwan.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令采取零豁免措施，进一步向伊朗方面施压。
斯里兰卡星期天发生系列爆炸恐怖袭击，美国国务院谴责恐怖袭击行为，并且发出赴斯里兰卡的旅行警告。
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之际，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北京在项目开发中尊重人权，咨询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4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令采取零豁免措施，进一步向伊朗方面施压。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国务院向外界宣布，美国将不会延长其禁止各经济体进口伊朗石油制裁令的豁免。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世界各国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我们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目标一直是让各国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去年11月，我们授予7个国家和台湾制裁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摆脱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并且确保石油市场供应良好。今天我宣布，我们不再授予任何豁免，我们将采取完全零豁免的措施。我们将持续执行制裁，并且监控各方遵守情况。任何与伊朗有关联的国家和实体都应对此保持关注，宁可过于谨慎也不要涉险，相关风险显然大于获利。
是的，那么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美国去年11月再次就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不过美国当时向已经减少购买伊朗石油的8个经济体给予了豁免，允许这些经济体在此后6个月的时间内可以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购买伊朗石油。这8个经济体分别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其中台湾、希腊和意大利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但有媒体报道说其他5个国家都希望争取美国延长豁免。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购买者之一，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对这一消息表示了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落实这项制裁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交挑战可能来自中国。蓬佩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明确表达了美方的要求。我们来继续听听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通过今天的声明，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我们的目的的严肃性。我们将实施零豁免，我们将持续多长时间的零豁免完全取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层领导者们。我们已经向伊朗最高领袖和他们密友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要求，停止你们寻求核武器的进程，停止测试并扩散弹道导弹，停止支持并实施恐怖主义，停止任意关押美国公民。我们施压是为了要实现这些要求和其他目标，这样的压力会持续加速，直到伊朗愿意在谈判桌前应对这些要求。
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特别的提到，这些要求不仅来自美国政府及其许多的盟友和伙伴，也和美方所听到的伊朗人民所发出的声音相似。我们来继续听听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我想要让伊朗人民知道，我们在聆听他们的声音，并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像上届政府那样对伊朗人民的压迫者让步。我们的希望是伊朗人民以及所有被伊朗政权的暴力和破坏折磨的人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蓬佩奥国务卿说，现有的豁免将于5月1日午夜到期，新声明将于5月2日起生效，不会有任何的宽限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另一方面，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4月21号发生了系列爆炸恐怖袭击，袭击造成近300人死亡，至少50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更新了赴斯里兰卡的旅行警告，国务院警告说，恐怖分子可能会继续在斯里兰卡发动袭击。自杀炸弹杀手的袭击目标是进行复活节礼拜的教堂和科伦坡的高级旅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袭击发生当天发表声明，对斯里兰卡恐怖袭击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蓬佩奥同时对恐怖爆炸袭击表示谴责，蓬佩奥强烈谴责恐怖分子在复活节袭击斯里兰卡无辜民众，称此次袭击事件再次显示了恐怖分子的残酷本质，他们的目的就是威胁和平与安全。美国国务院证实，斯里兰卡恐怖袭击遇难者中有几位美国公民。
在美国首开八九民主和六四镇压历史课的华裔学者何小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他对六四30周年的感受以及他下一本书的主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何小青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他的下一本书，内容呢是研究后天安门运动时期的年轻人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专访中，他讲了一个在课堂上遭遇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抗议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那个另外一个学校，不要说名字了，请我去演讲。然后当时那个有一个中国学生，他就好像要抗议嘛，所以他这个提问的时候就站起来，就是说很生气的说，他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他说你居然说有人被坦克压了你都敢说，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提问完了以后，他都不让我说话，我都没有回答，他就走了，就是要抗议。
何小青教授说，即便在亲眼看到了被坦克压断了腿的方正，还是有学生会在网上骂他。他就问，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信息，会这么激愤地为这个政权进行辩护呢？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解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研究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就是说，三大块，一个就是最记忆的这个模糊不清，他们就是被选择的去那个记忆一些事情，这个反右啊、文革啊、大饥荒啊、89年啊这些题目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就被很无限的放大，其他这个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啊，这些就是被他们这个想象中的放大。那还有包括对西藏啊、新疆啊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后八九以后。那第三部分的话，我想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可以给他们很多信息，另外一方面让他们这些有类似的想法的人互相加强了这些想法。
何小青教授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年轻一代重新理性地思考一些事情，不要再重复红卫兵行为。他说历史确实是会不断重复的。何小青表示，今年是六四镇压30周年，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当年帮助学生的那些普通百姓，他们被当局称为暴徒，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被关注的程度也最低，其中包括了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泼墨而被判重刑的天安门三君子于东岳、于志坚和鲁德成。53岁的于志坚2年多前就已经过世。何小青最近访问了居住在印第安布里斯的于东岳，他坐了17年牢，精神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正常，但是何小青说，他对当年的很多事情却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那天就是跟我说，因为我听美国之音，我被关小号，然后还有被电击，这个都是他的原话。 我还跟他说，我说你骗我，我说你在监狱怎么可能听美国之音。后来是他妹妹核实了，他确实是听了美国之音。所以呢，这个关小号跟电击都是他的原话，听美国之音也是他的原话。而且他说那个现在我们都不知道1989年到底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之音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他的原话。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今天那个你们来采访也是很有意义。好像这个美国之音就是他眼里面的，他要知道这个了解外界的一个途径，而且他为了可以得到这种了解世界的自由，他是要被关小号。我不知道他说关小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关在一个很少人的地方，还是就是完全就是这个 solidarity。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完全是自己关禁闭的那种关的。然后呢，那个电击也是他说的，而且他说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话，他们把你电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也是他的原话。
何小新教授呢，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2015年在佛蒙特州的圣迈克尔学院继续开这门课。目前呢，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写作。日前，他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呼吁纪念天安门运动30周年的时候，对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对重构真相永不放弃。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带来的报道。
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之际，人权观察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切实地尊重人权，咨询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林森。那么总部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呢，是呼吁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尊重人权，承诺透明和公众咨询。人权观察组织说呢，中国政府在注资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进行和披露环境和社会评估报告，应当与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众进行有意义的磋商，并且确保这些民众可以公开地表达看法，不会因此遭受到报复。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波逊，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实情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内容详情并没有告知当地民众，这些项目的建议和思考不透明，很多情况下相关项目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老百姓要失去土地，面临搬迁等。民众一旦向政府提出关切，人权就会受到践踏。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地的很多国家发生。
那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呢，也是列举了一些案例，比如巴基斯坦的瓦达尔港高速公路项目。人权观察说，自中国的这个国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10月开工建设这条高速公路以来呢，反对这项工程的当地渔民就举行过很多的记者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工程建设不透明，自己的出海道路被阻断，生计受到影响。不过呢，这个渔民们的诉求在没有得到回应和解决的情况下呢，工程仍在继续进行。那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的建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工程的填海造地部分持续引发当地民众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但是工程也是继续推进，其中一期建设已经完工。那费尔罗伯逊认为呢，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些政府理应推动相关工程项目的透明，但是他说呢，一些这个沿线的政府反而是没有这么做，反而是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遗憾的是，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不懂得地方发展项目涉及当地民众，不懂得社区咨询为何物。 我们见到的中国情况是，那里的当局就不这样做，政府为所欲为，经常侵犯民众权利，当地老百姓必须让路。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支持这种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对亚洲是错误的，对全世界也是错误的。
那罗伯逊说呢，他对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没有民众参加，只有政府高官出席表示遗憾。他说一带一路不能按照中国国内的强搀模式推进，否则的话民众误解、官员滥权等问题将困扰一带一路的沿线，造成动荡和不安。那中国呢是将在本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说，这是中国今年这个举行的最重要的主场外交。目前呢，他说已经有37个国家的领导人和2位来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确认出席。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呢一直存在着不少的批评和担忧。法新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呢，华盛顿称一带一路是面子工程，表示不会参加这次北京的峰会。那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呢，他们是担心这个倡议呢可能影响欧盟的统一，也担心中国可能利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其政治影响力。还有一些学者呢也对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提出警告。不过北京说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合作的平台。林森。
好的，谢谢墨雨，这是记者墨雨的连线报道。
美国著名的癌症研究机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表示，该中心决定辞退3名科学家。他们在接受调查时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说出他们在外国的合伙人。这3名科学家被解雇，是目前美国几十起类似调查中首批公开处理结果的事件。在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调查报告结本中提到的这3位科学家都跟中国、中国居民或者中国机构有关联，而且至少有一份机密的拨款申请被送给在中国的一名科学家，这违反了联邦政策。德州纪事报和科学杂志则证实3人都是华裔。安德森癌症中心星期天证实开除这3名科学家，其中2人在开除程序启动前已经选择辞职，该中心已经开启了对第3人开除的程序。
好，再来关注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报道，星期三和星期四2天在弗拉迪沃斯科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会见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这将是金正恩自8年前会晤梅德韦杰夫之后首次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的峰会。此时正值美朝有关朝鲜的去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上个星期平壤猛烈地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他不再参加有关朝核的任何进一步的谈判，并且宣布4月17号试射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制导武器。
随后朝鲜星期六批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处理朝鲜事务缺乏远见，讲话缺乏新意。在朝鲜提出美朝举行第3次首脑峰会的说法之后，博尔顿在17日表示，美国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准备放弃核武，第3次特金会才能举行。分析表示，金正恩曾在1年内4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此次会晤普京是要寻求国际上更多的支持。
国会民主党人正式要求司法部提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报告，他们对报告中涉及总统可能妨碍司法的事例感到警惕。巴黎圣母院在复活节当天禁止民众入内，巴黎大主教向在圣母院大火中救火的消防队员致敬。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继续为您讲述费城的戒毒故事。
在上次 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就有关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令采取零豁免措施，进一步向伊朗方面施压。斯里兰卡系列爆炸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务院更新赴斯里兰卡旅行警告，警告说恐怖分子可能会继续发动袭击。朝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金正恩预计本周会晤普京寻求支持。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正式要求司法部提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报告，他们对报告中涉及总统可能妨碍司法的事例感到警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穆勒报告公布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向兴奋的支持者们致意。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总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没有共谋，这是整个调查的目的。特朗普说，穆勒的报告在与俄罗斯勾结的问题和妨碍司法的问题上都为他洗脱了罪名。
这种事不应该再发生在另一个总统身上，这是骗局，它不应该再发生在另一个总统身上。
但在阻碍司法的问题上，特别检察官的报告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报告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多次试图影响调查。加州民主党国会议员亚当·西夫表示，特朗普的行为可能不会导致法律诉讼，但也是很有问题的。
They are unquestionably dishonest, unethical.
他们毫无疑问是不诚实的、不道德的、不爱国的，应该受到每一个美国人的谴责，不应该为他辩护，而是应该谴责他。
对包括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阿尔格林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来说，穆勒报告的内容足以对总统启动弹劾程序。
他已经做了他的工作，现在是国会履行职责的时候了。
但对于像密西根州的里奇·乔治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来说，穆勒调查的结论消除了笼罩在白宫头上的阴云。
现在在我看来，他已经被这个非常昂贵的调查证明无罪，在我看来他是完全无罪的。
前独立检察官罗伯特·雷表示，下一步将由国会决定。
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是弹劾程序。问题将是民主党人是否准备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将是一个政治问题。
民主党人在是否弹劾特朗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分析人士大卫·亚伯拉罕说，他们似乎决心要让他承担责任。
How much shifting in popular sentiment will result from this is hard to say, but our leaders and
很难说民众情绪会因此发生多大程度的转变，但是我们在国会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有义务为了美国人民而继续追查下去，直到真相得到充分揭露。
吉姆·凯斯勒说，这份报告以及选民如何看待报告的结论，无疑将成为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部分。
俄罗斯因素在这次选举中对他不会致命，还是要靠更传统的竞选。民主党需要提名一个能够击败唐纳德·特朗普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在更务实的进步领域，而不是在最左翼的领域。
目前特朗普满足于在推特上庆祝胜利，但在明年的总统竞选中，有关妨碍司法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可能一直伴随着他。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刚刚经历了火灾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在复活节的当天空无一人，禁止民众入内。
巴黎大主教向上周在圣母院大火中竭尽全力灭火抢救的消防队员致敬。
黎大主教米歇尔·奥佩蒂周日在塞纳河右岸的圣尤士坦教堂举行了弥撒。奥佩蒂把从圣母院抢救出来的圣经交给了巴黎消防局局长让·克洛德·加勒。
消防员从圣母院救了很多东西，他们救出了一件对我们弥足珍贵的东西，它仍然有点脏，满是灰尘，很可能被火烧毁了一些。你们救了它，我想把它送给你们，这是一种非常谦虚的感谢方式，谢谢你们。
400多名消防队员花了大约9个小时的时间，全力以赴抢救这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大教堂以及教堂中的文物。周一晚间突发的大火摧毁了圣母院的大部分屋顶和尖塔，以及一架由8000根音管组成的管风琴。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承诺，法国将在5年内重建这座大教堂，法国人民将齐心协力地修复他们的国家象征。法国最富有的家庭和企业承诺为重建工作提供大约11亿美元的资金，这激怒了上周六在巴黎与警方发生冲突的黄背心抗议者。抗议者点燃垃圾桶、滑板车和一辆汽车，并向警察投掷10块，以引起人们对这场历时5个月的抗议收入不平等运动的关注。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一在白宫南草坪举办了1年1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本届活动还包括了名为成为最好跳房子活动，以呼应梅拉尼亚的成为最好倡议活动，抵制网络霸凌。
今天天气真好，欢迎大家来到2019年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已经141年了，我不记得第一届活动，但过去3年来我们玩得很开心。我要谢谢第一夫人，她为这个活动做出很多努力，没有她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这个活动和我过去看到的一样美好，谢谢你梅拉尼亚。
白宫复活节活动包括儿童和他们的家人用超大的勺子在白宫草坪上向前推动木头制作的彩蛋。据美国蛋类联盟称，今年全国农民为本次活动捐献的鸡蛋打破了记录，大约为74000个。今年的活动除了传统的复活节滚彩蛋、寻找彩蛋、国家彩蛋展示以及读书角活动之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增添了音乐彩蛋和成为最好跳房子活动，以呼应她的成为最好倡议活动，抵制网络霸凌。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1878年，时任总统海斯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白宫从1917年到1920年没有举办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到1945年也没有举办这个活动。而为了节约粮食和对白宫进行修缮，1946年到1952年也没有举行这个活动。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恢复了白宫的这个传统。组织者预计今年有超过3万人参加了活动。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大多数基督徒在这个周日庆祝复活节，对于许多美国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是，那么对于美国大都市的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们来说，生活仍然是困难重重。一顿复活节大餐点亮了洛杉矶街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距离市中心几个街区的地方是洛杉矶的贫民区，无家可归者生活在这里，而这里现在正在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
在一些地区，无家可归是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有些地区的情况正在得到控制。随着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不同的人群上，比如家庭、退伍军人，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
洛杉矶救济会常年提供食物和其他支持，在节日期间他们会得到好莱坞演员、当地官员和一些曾经无家可归者的帮助，其中包括一名理解各种艰难的女性。
有些人来到这里，他们内心满怀敌意，他们很痛苦，所以你试着和他们一起祈祷，和他们交谈，友善地对待他们。
在这里，有人会为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提供帮助，除此之外，还有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新鞋，
这位新鞋的制造商当年移民到美国时也是一位无家可归者。
I was living in the street。
我曾经和这里很多人一样住在大街上或住在海滩或水泥地上，但是最终有人帮助我伸出援手让我重新振作了起来。
每年复活节他都会回馈这一恩惠，为无家可归者发送数千双鞋子。无家可归这一残酷的现实在复活节假期因为人们的同行而稍稍缓和了一些。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系列危机报道，阿片的恶果费城部分的第三集。凯莉成功地申请到了一套住房，她决心戒毒，但又担心排毒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布里特鼓励她一定要牢牢记住住房、上学和戒毒这三个梦想。
埃里克戒毒已经90天，他购买了用具和材料，打算开始他印染 T 恤衫的小生意。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还戴上了假牙，再也不必为自己的笑容感到尴尬了。
肯辛顿头两个吸毒者聚集点清场以来，吸毒过量的人数直线上升。嘿，哥们儿，你怎么想的？你的哥们儿说他没事了。我告诉你吧，他一点也不好。我要去那里的话，最担心的就是要确保不再有人吸毒过量，到处看到吸毒过量的人。啊，在他手上，在他手上，就在那儿。好，搬他。嘿，欢迎起死回生。大多数人害怕的东西还是在这里发生了。这个区域人们可能觉得就是一个战场。费城的这个社区正在积极进行费城无名项目，这个非盈利组织还有一个咨询委员会。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女性多准备一些包包，放一些妇女用品？他们现在这个非盈利组织内部发挥着某种作用，设立一个行动协调人，一个负责库存供应的负责人，他们来到这里准备爱心包包。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拿出所有的库存物资分发到街上，让我们的工作不致中断。自从肯辛顿的清场行动开始以来，这里的气氛变得紧张多了，吸毒过量的人越来越多，到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的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暴力。我看到的人更年轻了，有24岁、23岁、20岁、19岁，有些人我觉得有些更年轻一些，但他们不告诉我们。对他们进行知识普及，介绍减少吸毒所造成的伤害，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帮助，解释纳洛酮概念和结伴旅行的利弊，说服他们离开街头。这个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这样的团队，就看到了一群战士一样的人，他们在那里进一场必须要赢的战斗。到目前来说，在肯辛顿我们还没有赢。哎，情况怎么样，凯莉？
就那样吧，
就那样吧。
嗯，有个非政府组织同意给我提供住处，我想，要不是有这个机会，我恐怕要排10年的队。
那太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嗯，是激动人心。我知道这还有一个过程，真正住进去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
I'm actually in a place.
Okay. So,
你还需要跟职业复健机构保持联系，需要过渡性理疗，为此而做的一些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呢？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呢？需不需要到别的地方试试？
这是个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还不太了解。我或许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
这是你星期要做的事情，对吧？
是的，我对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完全排斥，虽然早些时候我表示过我的态度，可排毒的过程听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你说的是排毒过程吧？所以是你现在并不反对？
不，完全不。
这些天我们讨论的东西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你知道那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但还是有些方法不是那么痛苦吧。
绝对是啊。你觉得你可以做排毒，但之后的事情你可以应付得了吗？
是的吧，现在有许多事情都理顺了，如果我开始做了，把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情况就会好转，我的残疾补助可以领了，房子也快拿到了，我也可能回去上学了，但必须把毒戒掉。
有一系列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不过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要做。
是的，是的。
这就是把毒戒掉。
是的。
这是我们每次都提到的一个老问题。我见过你最不好的状况，也见过你最好的状况，那段日子不错。我还见到你不好也不坏的状况。我想我们星期一再见个面吧。你要记住住房、上学和戒毒这三件事儿，用心办成，彻底的离开街头。彻底离开街头，这只剩下30天了。我担心我们要是再次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又回到了原点，就是在原地打转转。
是的。
星期是转折点，你只能这么做。
是的。
这非常关键，你懂得。
毫无疑问。
我告诉你吧，我会在下星期跟你再核实一下。
好的。
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跟之前一样，告诉我就行。
我会的，我会的。
好，我要给你一个拥抱。我给你带了一副今年戒毒50天的墨镜，瞧瞧吧。
很漂亮，不错。
我们可以成为双胞胎了。
太好了。
挺合适的。
太好了。
今天是戒毒的第90天，我感觉还不错。我准备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找了一位赞助人，有一个家庭团队，我定期去开会，在这个项目上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启动一个 T 恤衫生意，这个项目里有一个男的，他说你要让自己的言行一致，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要说到做到。我今天领了一些材料，给我的项目做了一些工艺品，上色彩和画素描，可以帮助我缓解一些问题。我还领了一些食品，人是要吃饭的嘛，对吗？我随手拿了一本书，是关于如何练好瑜伽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大事。这是我的精神信仰，做瑜伽的时候就是心身和精神，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融为一体，让你的查克拉，也就是全部身心都协调起来，身体感觉不错，调理好了，你一天都会有精神。心要静，要静。我一直都关心我的健康，今天还去看了牙。我的牙由于吸毒出了问题，没有保养好，他们一点一点的就出了问题。我这26颗牙都拔掉了，他们都是从里边烂掉的。
咧开嘴笑笑。
我满口无牙，走在外边实在是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祝贺你。
非常感谢你，确实是最棒的。我从牙医那儿出来觉得焕然一新，在这个过程中我每走一步都觉得越来越好了，每过一天我都觉得越来越好。我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终于是走到了正确的一边，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这将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把这里的一切都恢复好。
麦克是一个希望做点事儿的人，十年来他基本上都在进行康复，他现在好了，不再吸毒了，他还在帮助别人，引领别人。我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麦克是一个勇士。九年半以来，你看到了肯辛顿的变化。
啊，不错，我看到了
很大的变化，一种从阿片取代可卡因的新型文化。
是啊，
变化就发生在大街上。
是啊，毫无疑问的。
和社区里。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东西吗？我谁都没说过。
嗯，没问题。
我注意到一种现象，每个街角总有人站在那里卖毒品、卖阿片，而没有人予以关注。那里也没有警察，没有人禁止，也没有人劝说他们。有谁想要找到解决阿片危机的办法呢？我觉得没有人。我想大家都心满意足，市里采取的那些小措施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来。这些小措施，比如清除街头吸毒者居住的营地，是实质性援助没有到位的原因。有一天我碰巧去商店，这些小孩们坐在那儿，他们的年龄大约是9到10岁，他们在卷大麻雪茄，他们在应当上课的时间里坐在学校的台阶上卷雪茄。这说明什么呢？不要忘记，我们在谈论的是儿童们，他们的心智还在不断的发展成长，他们是模仿者，容易受到影响，受到感染。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个地步，我甚至无法开始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今后5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除非我们能够控制这个危机，除非我们能找到恰当的有效的治疗方法，除非社区参与社区里面发生的事情，除非政治家们决定不再为了金钱和名声而参与进来。我实在看不出肯辛顿的前途，我看不到他的发展方向。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系列危机报道的阿片的恶果。
本集讲述的是费城的吸毒者和戒毒义工的故事。本周是世界免疫周，本来可以从地球上消失的麻疹却在全球范围内卷土重来。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是世界免疫周，我们要关注一种本来可以从地球上消失的疾病，就像已经灭绝的天花，或者是通过国际合作消灭的小儿麻痹症一样。然而麻疹这种致命的疾病却卷土重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麻疹这种疾病只在人类之间传播，就像天花一样，它有可能完全在地球上消失。虽然已经有安全有效的疫苗，麻疹病毒仍然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说，在今年的头三个月，麻疹病例比去年增加了三倍，非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与去年相比，麻疹病例激增700%。
马达加斯加有大约1000起死亡病例，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
而这里是纽约布鲁克林，在这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社区爆发的麻疹病例，使得纽约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警告说，不接种麻疹疫苗使得这种致命的病卷土重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麻疹疫苗在1960年代被推广，而此前每年大约有200万人因麻疹死亡。在美国，每年有大约300万到400万人感染这种疾病。
在感染麻疹的儿童当中，每10人就有1人因为感染可能导致耳聋，每20人当中就有1人会得肺炎，每1000人当中会有1人得脑肿胀，也就是我们说的脑炎，每1000个病例当中有1到3例会导致死亡。认为麻疹是小病的想法完全是错误。
贫穷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
贫穷地区的孩子得病的风险更大，他们可能营养不良，可能免疫系统不完善，他们可能体重不足，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麻疹更可能致命。
如果你没有接种麻疹疫苗，一旦与麻疹患者接触，感染率高达90%。
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很强，任何没有疫苗保护的人都可能被感染。
解决方法就是2针麻疹疫苗，这意味着父母亲要了解这种疾病和疫苗。同样重要的是将接种疫苗列为全球卫生体系的优先考量。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科学家利用人体组织制成了世界上第一颗 3D 打印心脏，希望这颗小心脏能为没有捐赠者的心脏移植铺平道路，届时每家医院都可以使用 3D 器官打印机。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3D 心脏首次包括细胞、血管和心室腔室。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制造了这颗兔子心脏大小的微型心脏。塔尔德维尔教授说，这是一项科学突破。
这是第一次将整个有血管的心脏打印出来。另一个重大突破是，它是用患者自身的材料打印出来的。
研究小组将从一个小的活体组织切片中提取的细胞重新编程成为干细胞，然后将它们分化成心脏细胞和形成血管的细胞。
将生物材料、胶原蛋白和组织中其他糖处理为一个生物墨水。混合后，我们就有了心脏墨水和血管墨水，然后我们使用 3D 打印机打印整个心脏和主要血管。
打印一颗大约2.5厘米的心脏需要3个小时。博士生纳达夫诺尔说，他们需要经过几年的技术发展，才能创造出一颗全尺寸、功能齐全、充满活力的心脏。
我不确定这是否会在未来几年为我们服务，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尤其是心脏病患者。
研究人员希望在十年内每家医院都能拥有自己的打印机，可以打印组织和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对于美国的移民来说，寻找英语课经常让人感到迷惑和困难。在科罗拉多州，获奖组织内在转变培训志愿者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学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的报道。
在科罗拉多州朗蒙特市的内在转变社区中心，麦考利正在教移民们如何用英语谈论健康。
单词组成短语后会有其他意思，比如跑步这个词后面如果加上了名词发烧，就表明你正在发烧。
The thermometer moves.
麦考利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没有教学背景，但接受过内在转变组织的培训。执行主任沙尼斯说，这个项目旨在帮助社区志愿者向移民教授语言。
我们制作了自己的培训材料，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材料并不是直接面向志愿教师的。自我们成立18年以来，已经有5000名志愿教师志愿者能够做得非常出色，但他们也需要一些现成的切实可行的相关的东西。
他感觉如何？
抑郁。
我的孩子很抑郁，因为歧视。是的，抑郁可能来自歧视。我的父亲在印度是一名工程师，他来到美国，在杂货店整理手推车，他很沮丧。生活的改变，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蒂帕，他是我们众多没有任何志愿教师经验的老师之一。他刚来的时候教英语，我们看到他的教学质量有了巨大的进步，他吸引学生参与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想教英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过得非常艰难。如果他们参加了像内在转变组织这样的地方，他们就不会这么困难。这是皱眉，有人说我看到你皱眉了，在这里这是一个皱眉，这是一个皱眉。
我叫西尔维亚·瓦萨雷斯纳瓦，当我离开我的国家时，我根本不会说英语。
如果我奶奶只会说西班牙语，我就不知道她说些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英语，因为我想和你好好交流。
他的英语越来越好了，
好多了。
志愿者老师和他们的学生都表示，他们在内在转变课堂上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这帮助建立持久的社区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科罗拉多州报道。
在加州城县举办的集市活动中，有一个项目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激发青少年和儿童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想象力。来看报道。
加州城县的这个想象力博览会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探索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艺术。博览会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100多种动手实践活动。今年博览会吸引了50多万名参观者。10岁的洛根·克劳福德正在展示他从头开始构建的电脑。
微芯片有许多发送信息的方式，比方说要发送我想向左走的信息的速度就非常快，电脑告诉主芯他们要向左的信息，然后画面就开始动了。
在今年的想象力博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编程和编码工作室。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电子游戏的设计和发布。
人们对电子游戏的刻板印象是你在浪费生命，你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你可以在电子游戏中学到很多。电子游戏还可以为你提供很多职业道路，你可以拿到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去上大学。
家长们说，博览会让孩子们对科学和艺术感到兴奋。
我们很喜欢这个博览会，这是我们第三年来到这里了。我们喜欢 STEM 博览会，因为你可以参加一些俱乐部，获得很多知识。
有些人对艺术敬而远之，但是维多克·帕扬说，参加想象力课程能让人们重拾对艺术的热情。
人们长大后会有人告诉他们，你不能靠艺术赚钱，或者你在孩童时代就会放弃自己的艺术热情，因为你想追求一份事业。但在这里，人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艺术热情。我们正在做调查，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份调查。在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你会怎么看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呢？在来之前，五个人中才有一个人会给出正面的回答。在我们这里待了一天之后，所有人都会给出正面回答。
想象力博览会的前身是举办了几十年的青年博览会，直到七年前更名为想象力博览会。2019年的 STEM 主题使这个活动的规模空前盛大，扩大了社区对可能性的认识。美国之音霍马，加利福尼亚州呈现报道。
福特公司展示了最新一期的电动车，这其中有新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将在2022年推出的全新的纯电动型车型。福特还计划在未来3年内推出40款不同的电动汽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福特相信电动车是未来驾驶的方向，这些都是福特公司最新公布的车型，它们或是全电动，或是内燃机和电力共同驱动的混动汽车。这将满足欧洲城市低排放区要求，这些地区向驾驶高排放车辆的司机收费，而福特新车型将保证你不必交钱。
You can save with a, just a touch of a button the electric energy in the battery and,
你可以按下一个按钮来节省电池里的电能，然后在开往伦敦的路上转用内燃机，之后再进入伦敦的市区后，你再转为电能驱动，让汽车在市区范围内实现零排放。
福特在欧洲最受欢迎的车型是全顺，这款车型也开始逐渐从内燃机发动转向混动。福特欧洲主席史蒂文·阿姆斯特朗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推出这些汽车。
过去12个月，我们在伦敦让16名用户进行驾驶体验，结合用户反馈，我们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投入全面生产，而用户在今年年底就会在欧洲街道上看到这些车。
全电动车型将于2021年推出。
这些都是新技术，这是最新一代的电池技术，最新一代的电动发动机技术，通过变速发动机带来的最新一代的电动机技术。
福特表示，正在研发充一次电续航里程150公里的小客车，以及续航里程为600公里的跑车。这两款车型都将在2020年面世。阿姆斯特朗说，福特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在各国更加注重气候问题的今天提高竞争力。
发展电力车将占据汽车行业很大的比重，我们正在转向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新动力形式。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此类消息，从福特野马找寻灵感。明年我们也将推出首款纯电动 SUV。
为了支持电动车型，一批汽车公司合力准备明年在欧洲开启400个充电站。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刚表态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因为一句“民主不能当饭吃”，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展开论战。蔡英文表示，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并质疑中国式的民主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郭台铭则反驳，自己并不否定民主，只是强调民主需转化为经济成果。如何解读这场论战，让人民当家做主又让人民有饭吃，真有那么困难吗？民主与经济孰重孰轻？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